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到二十五节。我们来聆听上帝神圣无误的言语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基督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，身体用清水洁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今天的正道经文是24、25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大瘟疫已经接近一年，我们的主日敬拜也经历了线上的敬拜、实体的敬拜，周五的聚会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。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我们一起借着希伯来书十章的24、25来思考聚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信徒之间的聚会是不是只要有聚会就够了？在末后的时代，聚会的作用是还那么重要吗？高科技的21时代，今天我就以聚会为题。我们首先看，聚会是为了彼此相顾。第二，聚会要与劝勉相结合。第三呢，聚会在末日末世更紧要。这段经文24节和25节，它告诉我们，在末世，我们当借着聚会和劝勉来彼此相顾。我们是借着聚会和劝勉彼此相顾的。首先，我们看聚会是为着彼此相顾。25节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。这里的聚会是什么意思？希腊的原文它本身的意思是指集会、聚集、聚会的意思。从上下文看，这种的聚会呢，应该是一种定期的一种聚会，因为后面马上提到了停止惯了的人，那总是不来，或者常常不来才叫停止惯了，说明这个聚会是一个经常的一个聚会。信徒经常的和定期的这个聚会，当然首先是以公共敬拜为首要，当然这里的聚会也包括教会召集的其他的一些定期的聚会，比如说是定期的查经、祷告会和周间的礼拜等等。这个聚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很快会想到，聚会当然是为了敬拜神，这是正确的。在诗篇68篇的26节说，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， 各会中，就是各个 congregation 各个集会当中要称颂他。地上的聚会其实也是天上聚会的一个缩影，在天上怎么样呢？是许多的人在一起，在启示录的七章九到十节这么说，此后我观看，这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够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然而这里的不可停止聚会却没有放在敬拜神下面，却放在了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的后面了。从希腊文的语法来看，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呢，它不是一句话，不是这像中文翻译的时候像一个命令一样，它是一个现在的分词 participle， 它是用来描述彼此相顾的。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句子，要彼此相顾的话，它有一个方式，什么方式呢？这个方式就是聚会，你们通过聚会来彼此相顾。第二个呢，你们要彼此劝勉来彼此相顾，语法上是很清楚的，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。聚会不但是为了敬拜神，在这里特别强调，聚会是信徒之间的彼此相顾的一个重要手段。那么聚会，我们想了解这个聚会或者敬拜的聚会的作用的话，我们就看这个聚会是为什么服务的呢？它就是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二十四节勉励行善。所以我们就把先看一下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彼此相顾是指认真的考虑他人，为他人着想。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原文直译就是激发爱心和善行。这个激发呢，不是一个动词，它是一个目的的一个不定式 infinitive。 这样的话，他说彼此相顾的呢，目标呢，目的呢，是要激发爱心和善行的意思。那么彼此相顾中的彼此又是谁呢？就是上下文提到的我们。我们就从十九节看我们是谁。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，身体用清水洁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。到这儿我们就想象一下这位作者所描述的一个场景，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的时候，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，它撕开了。这边说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进了至圣所，我们就开始进入了圣殿中最圣洁的部分地方，就至圣所。然后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大祭司，他治理神的家。这个神的家，你看上下文的话，就是神的殿。你看我们进到了神的殿里面，幔子开了，我们借着他的身体进去了以后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良心干净了，身体洗净了， 我们向他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。然后有一位大祭司就在这神的家里面治理着。这就是这边描述的圣殿中的场景，是耶稣基督成就的一个非常让我们奇异的一个景象。这里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有充足的信心，第22节，他身体非常干净，他良心再也不会为罪而感到忧伤，感到愧疚了。他已经天良的亏欠已经都撒去了，身体已经干净了。然后他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是这样的我们。然后他们还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，这个指望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们是靠着他。14节往上看，一次的献祭以后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十字架以后，这个我们完全了。16节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之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17节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过犯。所以这些人，他的良心被洗干净了，身体洗干净了，他的罪孽没有了，但是呢，律法又写在他的心里面了。是这样的一群人来到了神的殿中。注意，这里不是你一个人来到神的殿中，是我们。你进入了至圣所，你在神面前来到了神面前，22节，然后又承认你那所坚守你承认的道。你也看到其他的人也进来了，他们也是与你一样的人，他们也干净了，上帝也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了。那么这些人就是我们，是被耶稣的血所买下来的人。他们得救之后，他们进到了圣所以后，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一切都顺利了吗？很喜乐，每天都在阳光里吗？32节描述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32说，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之后，就是你们得救之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，遭患难，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难的人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为长存的家业。也就是说，在圣殿里的这些人是一些受苦的人，是家业被抢的人，是个个都是背着十字架的人。你看，你来到神的殿中，你承认你的道，你环顾你的四周，你看见的这些人每一个都带着十字架。这位大祭司在治理这个神的家，他怎么治理呢？他对你说，你要彼此相顾，你要去陪伴受苦的人，你要去体恤被捆锁的人。32到34节，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画面，我们来看彼此相顾以及聚会。怎么才能够彼此相顾呢？ 这大祭司是怎么样治理他的家呢？指定的方式，第一就是不可停止聚会。借着圣徒的一种聚集，信徒在认真的为他人在考虑，在着想。我们怎样聚会才能达到彼此相顾的目的呢？如果我们坐在电脑的后面，看见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也坐在电脑的后面，是很不容易分享和沟通的。要说陪伴，那在受这样苦难的人，去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更难。如果再加上是一个黑屏，不打开影像，那是难上加难。大家可能都会同意，在网上敬拜，即使做得再逼真再好，还是与实体敬拜，能够全人真实的能够敬拜和彼此的交流，还是有不少的差别的。面对面的交流有份很特别的效果。使徒约翰说，在约翰三书的13节14节说，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，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，但盼望快快的见你，我们就当面谈论。使徒保罗说，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，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得坚固。网上的敬拜在接收上帝的信息的方面是做的是很不错的，但是在敬拜的重要目的之一，就是彼此的相顾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。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，我的敬拜该如何的敬拜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爱人和爱人如己呢？我怎样做的话，我一家人能够认真的敬拜神，能够与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相顾，能够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，也能够保守自己。我相信大家已经在这一年当中在思考这些问题，我也把有关的经文和想法列在这里，帮助大家思考。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也要保护别人的生命。我们要考虑到经济上、金钱上的承受能力，万一得病。同时，我们也考虑做基督徒是有代价的。我们以前听到了计算代价。耶稣说，爱父母胜于爱过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，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这是在代价的时候说的。我们在大瘟疫期间，我们是否为了自己或者为了自己的家人愿意冒一些风险呢？我们如果愿意为自己冒一些风险，我们是否愿意为神、为他人的益处冒一些风险呢？在末后的时代，灾难增多，对教会的逼迫也增多，难道这些可以阻挡我们的聚会吗？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们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，我们华语堂不要求什么，我们尊重每一个人良心的选择，我们不会去论断你，只是大家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，在神面前恒心的祷告，做出自己的决定。如果是因为要想敬拜又没有经济能力来上医疗保险的话，可以与华语堂讲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因为这也是彼此相顾。我们不能只自己来圣殿，也不 不管你来不来。即使大家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以后，祷告以后，觉得应该是去实体敬拜，但是我仍然做不到。耶稣说，我是安息日的主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。他必像牧人一样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他会慢慢的引导那如养小羊的，他量着你的脚步，而不是硬拽着你来做事的。这是我们温柔谦卑的大牧者的心，是他在治理着这个神的殿。既然聚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彼此相顾，那么我们聚会的时候就要关注其他的信徒，因为大祭司，慈悲怜悯的大祭司是这样治理的。我们一方面来到神的面前，在圣所啊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坚守所承认的道。同时，大祭司说：“你们要彼此相顾。”同样关键的是彼此相顾。如果带着单一的目的，我就是来敬拜神，来敬拜的话，反而不是真正的敬拜，因为这样的敬拜不是真正的爱神和认识神。约翰一书4章20节这么说：“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”4章8节说：“没有爱心的，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”如果我们带着双重的目的，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和承认我们的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，我们在念这些信经，那么还带着双重的目的要彼此相顾的话，是真正的敬拜神。在约翰一书的4章12节说：“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”那么如果你说我自己很受苦很难受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不想来教会，是不是就可以的？就这个希伯来书的后面10章33节34节说：“你一面被毁谤，成了戏景，叫众人观看，大家都是看你笑话的，一面陪伴受这样苦难的人。”34节，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其实你自己的家业也都被抢去了。你如果按照神的话做，你必然蒙福。你受苦，结果这个大祭司就是把你带到这个圣殿里头，让你去安慰受同样苦的人，陪伴他。这是大祭司的心意。另外，这个彼此相顾中的彼此呢，是指聚会中所有的人的彼此，不单单是好朋友之间的彼此。好朋友在聚会之外还有不少的联络鼓励，那么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，好好的跟平常没有怎样联系的，借着聚会，我们来相顾、照顾、爱、关心他们，知道他们在生活在经历着什么。聚会的重要的目的是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的话，我们可以聊一些家常、轻松的话题。但是这边说，在圣殿中的彼此相顾呢，是激发爱心和善行的一种彼此的鼓励。我们要借着这样的机会去关心、去询问、去尽力的鼓励着大家要去关心人和做神心、合神心意的事情。 所以大家在祷告之前，因为带着是双重的目的来的，所以呢，祷告着，愿这次我来到神的圣殿中，当我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，让我能够看到谁有需要，或者当别人在诉说什么的时候，圣灵感动，让我能够敏感地察觉到他的苦，并且愿意能够说或者做合适的事情。我们在这里的聚会，不是收手，不是社交。他说：“你们彼此相顾，是激发爱心与善行的。我们到教会来，不是为了好朋友，我们的聚会是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这些被他买来的，一个一个来到神的殿中，来到神面前。”任性，彼此相顾。这样的人是遵行上帝命令的人，是有上帝的同在，是基督所买来的人，圣洁的人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停止惯的意思呢，是指习惯性的停止，停止，经常的不来。有一点不舒服，不来了；有一些事情不来了；有什么阻力了，不来了；父母不让来了；孩子有什么事不来了；学习忙不来了；工作忙不来了。就是有各样的事情，只要有阻力的话，他就不来了。这样的叫做停止惯了的人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有一份工作，就是这些不让你来教会的这些阻力，你会因为这个而不去上班吗？那么造天地的这位主和地上的这个小主人，该如何的进行比较呢？这样的习惯非常危险，因为聚会是为了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和善行。那么失去了这个聚会，常常停止惯了的话，他就很难去激发爱心，自己的爱心没有激发，他也不能激发别人的爱心，他也很难行善。就像一根柴火一样，他在一个地方，他自己待着，不能火和火炭之间彼此的挨着，这样的去彼此的点燃，就容易故意犯罪，就是后面那节说的。圣经很严肃的警告，是可怕的警告。你看，停止惯了的人，后面26节说：“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、等候、审判和烧灭那众敌人的烈火。”聚会的重要目的是彼此相顾，那么相顾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呢？底下就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要聚会。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，就是25节的后半段，倒要彼此劝勉。这不是一个动词，也是跟它一样是个分词，现在分词，它也在说你们彼此相顾的另外一种方法。所以我们说第二点，聚会呢要与劝勉来相结合。聚会的时候，当然也包含着劝勉，不是说这个聚会里面完全没有劝勉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是一个并列的，就是同样都是分词在描述着彼此聚相聚的话，圣经在这里是说彼此劝勉，还包括那些在聚会之外的彼此劝勉。这个劝勉要范围要大一些，包括。因为它与聚会平行嘛，所以是在聚会之外的，也包括。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画面，我们带着基督的血进到了圣殿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非常的干净了。我们向他承认，我们所承认的道，我们就靠着他，我们得救。然后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，都是一些受苦的人，都是背着十字架的人。大祭司说：“你要彼此相顾。”你要不可停止聚会，你要彼此劝勉。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彼此相顾；离开了神的殿之后，我们仍然在联系，来劝勉。那么，这个劝勉是怎么一种劝勉呢？因为这个劝勉是为了上面的这个彼此相顾、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事，为这个服务的。所以我们再回到这块儿，这个劝勉的目的呢，是激发爱心、勉励行善，直译为激发爱心和善行。因为爱和善行几乎是一致的，因为你善行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。而这个激发呢，是一种刺激的意思 ，provoke、stir up， 就是刺激的意思，也就是把那个渐渐冷淡的这个爱心和不愿意再多很多善行的这个心，给它重新的点燃，这个意思。这个是要劝勉的一个目的是在这儿。那么怎样才能劝勉呢？我们都知道要劝勉，我更关心的是怎样劝勉。怎样劝勉呢？32和到39节呢，给了我们提示。首先呢，要回忆你当初的爱心和忍受。32节说：“你们要追念往日，提到他们怎样一边自己受苦，还要陪伴那受苦的人。”34节，你们体恤了被捆锁的人，这是爱心，当时的爱心回忆吗？还要当时还有忍受。32节，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。34节，你们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。这个忍受呢，也是爱的一部分，是吧？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最后说凡事忍耐。激发爱心呢，除了我们回忆当初的爱之外呢，还要有盼望和相信，是这样的。我们怎么鼓励人？这么鼓励人，盼望什么呢？盼望将来有大赏赐。35节，希伯来书这个35节，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的人必得大赏赐。还相信什么呢？36节，就是得着上帝的应许，就是38节的因信得生，就是你这个是个永远的生命，会得到这个应许的。还相信什么呢？37节，基督就要来了。是在这样的个背景当中，你在鼓励人。我们定期聚会，我们弟兄之间一般都有很好的交通，但是呢，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定期聚会的话就 OK 了。我们定期聚会，可能刚刚知道他有这个需要，他在受这样的苦，所以之后的那个联络也很重要，因为这是彼此相顾的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们教会的牧师、长老也在定期的轮流的家庭探访，也是有这样的目的的。另外，我们鼓励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这个人冷淡的话，怎么鼓励呢？是让他回忆他起初的爱心。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：“我一件事要责备你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且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”那我们现在就回忆一下，你是否有火热的时候？你是否不计代价的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因为各样的原因受了伤，或者达不到效果，就慢慢冷淡了。他不值得我帮助，他这么待我，难道因为这样的伤，你就不再火热了吗？你要回想，不该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要悔改， 行起初所行的事情。我们鼓励人的时候，要让爱心和善行激发，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要看将来的赏赐。35节说有大赏赐，我们可能不好意思再讲这个，因为好像是有点自私啊，有点怪啊，要为了赏赐而这个鼓励和行善，但上帝却是这样做的。上帝给人预备赏赐，上帝的做法是最好的。保罗也是被赏赐所激励的，在腓立比书3:13-14说，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他为什么这么努力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他在上面说，保罗来呀，这是要给你的奖赏。耶稣基督应该不需要这样的鼓励，但是基督都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而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他前面有那么大的苦难要承受，上帝给了他更大的喜乐在前面，他就奔跑，他就在前面走向耶路撒冷，门徒在后面害怕，敌人来的时候说你们找谁？这就是上帝的做法。我们怎么激发人家去受，去继续的在苦难中能够起爱心？有一个就是大赏赐。我们中间的神学生，将来要牧者的，还有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将来有这样的赏赐。提摩太后书4:7-8，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他要你回到起初的爱。基督快要来了，你盼望他来，盼望得着那冠冕吗？普利茅斯高中生参加 Science O 的比赛的时候，你会盼望有那奖赏，盼望你的努力能够得到赏赐。那将来保罗说，那在按照公义审判的主那一日，他要赐给赏赐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35节说，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的人必得大赏赐。我们看到劝勉呢会激发爱心，勉励善行，聚会呢也要跟劝勉结合起来。另外呢，聚会在末日更加的紧要。25节最后部分提到了，那日子临近了，就更当如此。当然，这个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的那个如此呢，是指要彼此劝勉，你们更要彼此劝勉了。但是因为彼此劝勉是为了，大家这个主要的句子是你要彼此相顾，有两个。一个是要聚会，一个是要彼此的劝勉。他说这日子近了的话，你更要彼此劝勉，要不这样的话，彼此相顾就出问题了，就没有爱心，爱心就冷淡了。但是这个要那么要紧的话，那么前一个方式也是要紧的。聚不聚会已经不太要紧了，不是只是这块，因为他是这样的，他们这三个这么连在一起了以后，聚会间接的说，暗示着说，聚会在末日非常重要。因为在末日，不法的事增多，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。 末日的那日子临近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？瘟疫、饥荒、战争、逼迫、不法的事增多，爱心冷淡。现在就是末后的时代，比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时候还要更近了。我们现在就在瘟疫当中，聚会更加要紧。我们在爱心冷淡，信徒和信徒之间联系就少了，见面更少，我们更要彼此相顾，免得爱心冷淡。我们的聚会，在这高科技的时代，在这幕后的时代，不是被这些科技所取代，反而更加的要加强。37、39节说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延迟，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敌对基督的这些政府会努力的阻止大家的敬拜、大家的聚会的。你要想在这个地方租一个房子吗？把那个房子给你，让你租不成；买一个房子吗？让你买不成。他要阻断聚会。瘟疫来了，撒旦借着这个机会也要阻断我们的聚会。在末日，聚会更加的紧要。在末世，我们是借着聚会和劝勉彼此相顾的。聚会的重要目的之一，重要目的是为了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的和照顾的。因着基督的血，进入到了至圣所的圣徒。你已经经过了那至圣所的幔子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你已经来到了神的面前。大祭司坐在那里，在治理着神的家。他说：“你不可以停止聚会，你要借着聚会来彼此相顾你身边的人。这些人都是用他的血重价买来的，他吩咐你去照顾他。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。”我们更当殷勤的聚会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对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说：“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。”阿门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坐在圣殿中，荣耀充满圣殿的主，我们能够借着基督的血来到你的面前。愿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，他为我们这些罪人，是不敬虔的人，为敌人而死。你说：“我怎样爱了你们，你们也当怎样相爱。”主，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特别是帮助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若有软弱的，求你怜悯。你的嘴上是那恩典的言语，你从不强迫人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这末后的时代， 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。我们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